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呢，已经到了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二章。那撒母耳记上的第十二章呢，它是撒母耳先知啊，士师，他在要离开这个士师的岗位的时候所发表的一篇啊告别的一个劝勉。那这一段的他所讲的话呢，好像一个句号，一个休止符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以色列历史当中的一篇的乐章。因为从这个时候到这个时候为止啊，这个将近四百年的士师的时代就结束了，然后呢这个王国的时代就拉开了帷幕啊。那作为一个承上启下的伟大的神的仆人撒母耳，他从他幼年一个小孩子的时候，他就在圣殿里面侍奉神，到了他现在已经年老体衰啊，这个他一生倾尽他的全力来侍奉神。那么到了这样的一个时候，他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所以这一位的神的老仆人就很淡然地步下了那个权力的高位，把权力交接给了神借着他所高立的王啊，就是扫罗啊。那么啊，他所谓叫做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啊。那在这一段的劝勉当中，当然一开始的时候啊，撒母耳就表明他自己心清守节，他一生的侍奉都是公正正直，没有贪图人的财力，也没有欺压过百姓，这个所有的人都可以做见证啊。那么他讲完这个之后啊，其实这一段的劝勉的核心不在撒母耳他自己的身上，他一开始就是讲到我自己心清守节，可是之后他的主要的劝勉的内容的焦点都不在他自己的身上，在神和神的百姓的身上，在他们前面的路到底要怎么走啊。那么这其中最核心的一个内容，就是要让以色列人看清楚他们到底要怎么看待他们要立王的这件事情啊。那么简单的说，就是以色列民要求立王这件事情是得罪了耶和华的，但是你不要以为立王这件事错了，立王这件事儿没错，但是他得罪了耶和华，好像听起来很矛盾。为什么说立王这件事情没有错？因为早在申命记第十七章啊十四节那一段的圣经啊，当以色列人还在旷野当中的时候，上帝借着摩西颁布律例诫命典章，其中就在申命记第十七章提到了关于立王的事情。上帝说，将来当你们进入到我应许要给你们的那个迦南美地的时候，你们如果看着列邦人都有王，你们也想立一个王，哎，上帝就说这个王你们要怎么立，那么所立的王要如何的行，按着神的心意去做一个王。所以其实上帝已经预先的说了，你们将来是可以立王的，所以立王这件事儿本身是没有问题的。那为什么这件事儿会得罪耶和华？是因为在这个时候这些人要求立王，他们背后的动机出了问题啊。所以基督的信仰常常都不是看你外表做了什么，上帝常常拷问的是我们的心，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儿？你里面的动机是什么？你是咋想的？哎，这个动机，我们的心比外面做的事情其实更重要。那他们为什么要立王？他们的动机是什么？那撒母耳就说，他说你们看到亚门人的王拿辖率领着他们来，他的士兵来攻打你们的时候，你们就说一定要我给你们立一个王，让这个王也率领你们来征战啊。但是其实耶和华才是你们的王。那这段话到底在讲什么？这段话就是在告诉这些以色列民说，你们到底错在哪儿了？你们的错不是立王不立王这件事情，你们的错是在乎你们看见外邦人有王，你们就害怕了，你们想要一个王来保护你们来打仗啊。其实你们是 对上帝这一位真正的大君王没有信心，你们要另外立一个你们能看得见的王来代替神来帮助你们保护你们。那这个他们的问题就是在于以色列人对那一位看不见的王失了信心，一定要给自己找一个看得见的王来保护自己。这个也好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其实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我们都是对那一位看不见的神没有信心，所以我们一定要去给自己找一些看得见的东西，地位、财富、权力、健康、车子、房子等等这些东西，我们好像这些看得见的东西可以给我们带来安全感。那圣经对我们的教导从来都是一致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唯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我们所有眼睛能看到的这些东西，人所以为宝贵的，都不足以成为我们的帮助，唯有那位看不见的神，他才是我们的帮助，他才是我们真正的王。所有我们在这一位神以外所给自己找来的那些安全感的来源，找来的那些帮助，通通都成为我们生命的偶像。这就好像在诗篇十六篇第四节大卫所说的他说，以别神替代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所以这些以色列人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他们用了别的神，用了偶像，这个偶像可以是各种各样的偶像，总之他们用一些看得见的东西去代替了那看不见的神，他们的愁苦必加增，因为他们为自己找了偶像。立王这件事情，他们找的这个偶像是一个看得见的人，他们希望透过这个看得见的王来保护他们。那诗篇29篇诗篇121篇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圣经我们常常喜欢唱那个诗歌，我要向高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对不对？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这个是诗篇121篇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的这一段的经文。我们通常的解释都是我要向高山举目，这个诗人向高山举目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的是神的威严，看到的是神的荣耀。那么当他向高山举目的时候，就提醒他自己，我的帮助是从这一位造天地的伟大的神而来。所以向高山举目看到的是神的荣耀，提醒他这才是我的帮助。但是几年之前我记得以前好像也跟你们提过，几年之前有一位牧师这个刚刚去完圣地以后回来，就跟我分享这一节的经文。他说我到了圣地以后到了以色列圣地，他说我向高山举目，他说你猜我看到了什么？我说你看到什么？他说我看到漫山遍野的秋坛。什么是秋坛啊？秋坛就是以前以色列人在山上拜偶像的地方，他们给那些偶像假神筑了一个一个的坛，在山上去拜他们。所以那个牧师就讲，他说当我看到山上的秋坛的时候，我突然之间就明白过来，也许诗篇121篇是另外的意思。我要向高山举目，这个诗人向高山举目看见的不是耶和华上帝的威严荣耀，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的是漫山遍野的秋坛。他看到那些以色列人在拜假神，那些以色列人让这些假神这些偶像来做他们的帮助，但是诗人却勇敢地宣告说，你们尽管去拜你们那些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的假神，但是我的帮助是从耶和华而来，不是从这些假神而来。所以你去想，诗篇121篇如果真是这样子解释的话，那个诗人这是一个何等勇敢的信仰的宣告。整个的以色列民都被盗了，都去拜偶像了，都去拜假神了就好像在耶利米书3章那个地方先知所讲的，他说从大山和小山的喧嚷中得帮助是枉然的， 以色列民得救全然在乎耶和华神。这里所谓的大山小山的喧嚷，就是指着以色列人在山上那种又唱又跳又叫拜偶像的那种丑态。所以耶利米先知就说，你们去拜那些假神，又唱又跳，好像你看那个以利亚先知在加密山上跟那些异教的先知大战的时候，那些人又唱又跳又拿刀刺自己，结果那些假神没有任何的反应。所以耶利米就说，你们去拜那些假神，让他们来帮助你是枉然的。我们的帮助是从我们的神耶和华而来。其实诗篇121篇它很可能讲的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山上都是假神，他的百姓他的兄弟都被盗了，所有的人都去拜偶像了，都在丘坛那个地方。可是诗篇121篇的这个诗人却宣告说，那是你们拜的神。你们认为那些有耳不能看，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手不能做，有脚不能行的，可以成为你们的帮助，你们尽管去拜。但是我的帮助乃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与你们是不同的。这是一个信心的宣告。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来看以色列人的生命的时候，那你就发现其实这些的以色列人一直都是三心二意，一直都是犹豫不决，一直都是瞻前顾后，他们一直都在问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谁能够帮助我。那以色列人为什么这么需要帮助？首先呢，你一定要明白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从骨子里面就是一群非常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人。以色列这个民族他的基因里面就是没有安全感的，直到今天都是如此。我带你去看以色列人的历史，你就明白为什么他要满天的到处去找帮助，找上帝做帮助，找偶像做帮助，找一个王做帮助，他们总得抓点什么东西。到了近代的时候，他们抓到了别的东西。你去看他们在埃及400年，到了后来的时候很惨，埃及的法老就苦害他们，他们生的所有的男孩子都要被杀，把他们当奴隶去逼迫他们，杀戮他们。后来上帝就派了摩西带他们出埃及，好不容易实在这个摩西把他们带离埃及了，结果来到红海边的时候，他们转身一看，埃及的法老带着军兵来追杀他们，他们险些死在红海的旁边。然后上帝把红海打开，带他们过了红海，救了他们的性命，然后就正式进入了旷野。在旷野一共走了40年，无数的征战，无数的缺乏，无数的试验，很困难。然后那一代的以色列民因为对神没有信心，全部死在旷野，全部倒闭在旷野，一个都没有能够进迦南地。到了最后的时候，摩西死在迦南地外的尼波山，然后上帝兴起了约书亚，带他们终于跨过约旦河，进到了上帝应许给他们的那个流奶与蜜的地方。可是这个地方好是好，美是美，也的确是上帝的应许之地，可是那个地方是住着人的，他们要去打仗的，要去征战的，要去从人家手里把那个地抢下来的。所以当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后，进了迦南地，就开始无休止的战争，一直的打，一直的打。然后这些人呢，又没有遵从上帝的旨意，没有把这个迦南人赶尽杀绝，他们得罪了神。结果在诗诗记的第二章，上帝就派了一个天使来宣告上帝的审判，说我必不把这些迦南人把他们全部赶走，这些留下来的人一定会成为你们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要成为你们的网罗。果不其然，到了士师时代的时候这将近400年的士师时代， 他们就是被这些留下来的迦南人啊来苦害，来攻打，来掳掠，苦不堪言。所以再后来呢，再后来就是王国时代战争，到了后来国破家亡啊，国家分裂，分裂了以后啊，北国先灭亡，南国又灭亡，他们又被掳分散到全地啊，然后再到了后来，这个世界上就兴起了一股风潮，叫做反犹主义啊，犹太人就像过街的老鼠，但到哪都被喊，都被人人喊打喊杀，希特勒杀了他们几百万人，他们漂流在全地，居无定所。然后到了1948年的时候，终于复国。结果复国了以后，周围的这些阿拉伯的国家联合起来打他们。虽然他们打赢了，但是他们跟阿拉伯人的战争从未止息过，直到今日，现在还在打，跟哈马斯还在打。哈马斯突然就能够越界进到他们的国家去杀他们的百姓，杀了很多人，奸淫掳掠。直到今天他们还在打，而且战争现在明显看来有扩大的这种形势。所以你发现了没有，弟兄姊妹，以色列人这个民族从开始到今天一直就在一种极度危险极不安定的环境当中。所以当一个人他心里没有安全感，当一个民族他心里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他就一定要找一些东西给自己找安全感，他要找一些东西能帮助自己，能保护自己的。所以你明不明白为什么以色列人犹太人这么热衷于赚钱？你明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热衷于知识科技？以色列人的科技科学，他们赚钱的能力是全世界顶尖的。按照他们的比例，那些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里面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这种世界顶级的科学家比犹太人更多的。全世界最有钱的大财阀一定是犹太人，这个世界相当大量的金钱都被掌握在犹太人的手中。其实这就是他们为自己找来的神，为他们自己找来的帮助，为他们自己找来的偶像。他们要从钱，要从知识科学学问啊，这个建立的国家，一个强有力的领袖等等等等这些的方面来找寻那种对他们来讲极其宝贵的安全感。就好像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这么喜欢吃，你明白吗？因为中国人自古以来我们就没得吃啊，我们这块地有限，我们的人太多，我们常常没得吃。我们的祖上你数三代四代五代都是饿着肚子的，很多的我们祖上都是被饿死的。所以对中国人来说，吃比什么都重要。人越没什么就越渴望什么。你看这就是以色列人的这个历史。在他们这种朝不保夕极度缺乏安全感的这种状况底下，他们一定要找一些东西来帮助他。所以他们找到了三个帮助。哪三个帮助呢？第一，当然就是耶和华上帝，一直与他们同在救他们保护他们的耶和华上帝。第二个呢，就是他们找来了那些假神，那些偶像。当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那个当时的迦南的文化是多神文化，各种各样的神。刚刚我们读的圣经里面只是提到两种，巴利亚斯他路，其实好多，你去读圣经一连串的神，包括讲到巴利的时候也是用的复数，叫做诸巴利，很多的巴利神。这是他们找到的第二个帮助。这段圣经到了后面结尾的时候用了一个词叫做虚神，就是虚假的神，他们也去拜这些虚假的神。所以当时真实的以色列人的情况呢，他们既不是忠贞的去拜耶和华上帝，也不是完全的去拜这些假神，其实他们是什么神都拜。他们是既拜耶和华上帝，也去拜这些偶像，拜这些假神。多拜一个神总比少拜一个神好，多一个神祝福我总比少一个神祝福我好。那这就是当时他们真实的信仰光景。然后第三个他们找到的帮助是什么？领袖。他们要一个大君王，他们要一个有能力的人能够保护他们。你看这个以色列人真的是很有趣哈。我在读到，我前几天灵修的时候啊，就读到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 他们曾经有一次啊，这个对摩西发怨言，他们要把摩西打死，他们要拿石头把摩西打死，他们想回埃及，非常有趣。我读到那里的时候，就发现以色列人真的太有趣了，啊，我们一般如果中国人，啊，我们说这个人不行，把他打死，然后呢，我们一块儿回埃及去。以色列人不是，以色列人说把摩西打死，然后呢，我们再立一个新的领袖带着我们回埃及。他一定要找一个领袖，啊，他觉得自个儿不行，我们自个儿这群人一群闪杀，我们成不了事儿。所以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出埃及找的是摩西，回埃及我们要立另外的一个领袖，他们总得找一个领袖。其实他们就是把人当偶像了，在耶和华上帝以外找到所有他们认为能够帮助他们祝福他们的，全是人为自己设立的偶像。那么在以色列人这个寻找帮助的过程当中，他们到底是怎么决定他们要去寻求的这些帮助呢？比如说偶像。其实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想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上帝那么真实的向以色列人显现他的荣耀，他的全能，红海也分开，约旦河也分开，天上降玛拿，磐石出水，上帝行了无数的神迹在他们当中，怎么这些人就会去拜偶像呢？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原因，啊，你包括，啊，后来的这种君王的上梁不正下梁歪，第一个真正的把拜偶像的这种偶像崇拜引入到以色列国的就是那个最有智慧的所罗门王，他在晚年的时候，啊，这个让他的那些外邦的妃嫔，啊，他随从他外邦的妃嫔去拜偶像拜假神，结果把偶像崇拜带入了以色列国当中，那么就为以色列埋下了后来败亡的那个祸根，啊，啊，后来这些的君王有很多都是被盗的，很多是拜偶像的，很多是耶和华所憎恶的，当然这是后话了。那么在当时的这个时代，在当时的这个世师时代和王国时代交替的交接的这个时代，他们为什么这些人也会去拜偶像？大概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遵从上帝的旨意，把那些迦南人赶尽杀绝，所以他们是和那些迦南人混居杂居在一起的，他们就效法了那些迦南人的恶行，随从了他们的宗教。可是他们为什么迦南的宗教这么有吸引力？还有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迦南的宗教是一种极其淫乱的宗教，它恰恰满足了那个人的心里面那种隐藏的情欲，它用一种高尚的宗教情怀让人去发泄人的情欲、私欲、性欲，所以这个是对人有非常大的吸引力的，男人女人都是一样，那是一种纵欲的宗教，是非常淫乱的。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以色列人，啊，堕落拜偶像的这个过程当中，撒旦魔鬼是里应外合的用这样的诡计去试探他们，好像雅各书第一章所讲的，人被试探是被我们里面的私欲牵引诱惑的。上帝，魔鬼借着这些人里面的那个私欲，用外面的这些迦南人的宗教引诱试探了他们，让他们去随从，他们拜偶像了。然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以色列人，啊，或者我们叫他们希伯来人，希伯来人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游牧。所以他们其实是一种游牧的文明。迦南人的文明是什么？农耕，叫做农耕的文明。其实在那个时代当中，农耕文明要比游牧的文明更先进、更发达、更能够安居乐业。你去想想我们中国古代，你去想中国古代蒙古人是什么文明？游牧。我们宋代，我们这个，这些明朝，啊，我们这个中原是什么文明？农耕。为什么蒙古人一定要来打我们？不能说我们，现在这个有点政治不正确了，都是我们，啊， 现在都变成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了。为什么蒙古人要来打中原人，或者那些北方的游牧民族要来打中原？因为富足，中原富足啊，你不用看天吃饭，老百姓到了季节就撒种就耕种，日子过得好，非常的富足。宋朝是我们啊这个中国的历史上最富足、文化最发达的一个朝代之一，可是也是武力非常弱的一个时代，所以北方的游牧民族最后一直就把宋朝给灭了，一直的打进来掠夺啊，要那个更好的生活，它是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的文明水准？所以其实对当时的这些以色列人来讲，他们是在旷野游牧了40年，是居无定所的，吃的东西是非常简单的，就是吃玛拿，天天吃玛拿，吃了40年。结果，当他们一进到迦南地，发现这是个好地方，那个葡萄要几个人去抬，有各种的农作物，有很多好吃的，可以盖房子居住。哎呀，这种生活对于他们来说吸引力太大了，就好像我们刚刚来到加拿大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觉得这个地方的生活很有吸引力啊？他那个生活水准比我们原居地的生活是不是很不一样啊？有很多让我们觉得非常向往的。那以色列人就非常向往迦南的这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水准，这里住得好，吃得好，穿得暖，生活安定。所以他们就会有一个问题出现了，他们为什么这个地方这么富足？为什么迦南这个地方可以被上帝称作是流奶与蜜的地方，这么丰饶，这么美好的一个地方，为什么？所以他们就给了一个解读，就是是因为这个地方原有的这些偶像，这些神明祝福了他们。那强龙不压地头蛇，我们的神耶和华很厉害，但是现在我们来到人家迦南人的地方了，那我们也得尊重人家本土的神明，人家在这居住好多年了，都是这些本土的神明在祝福他们，让他们这里才能够安居乐业，这么富足。所以这些人就觉得，如果我要享受这里的安定的生活，我要学习这种农耕的文化，那么我就要去讨好敬拜这里的这些的神明，这些的偶像。这是当时他们的一种很自然的一种思维方式，其实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所以他们接受了这个地方的那些人所拜的那些偶像，那些神。这就是为什么明明上帝那么真实的把他的荣耀向这些以色列人显现，他们最后却会跑去拜偶像的原因。那为什么他们要为自己找一个君王？刚刚我们就提过了，因为那个亚门的王拿瞎率兵来攻打他们，以色列人在他们来到迦南居住的这些士师将近400年的士师时代当中，他们一直在和各种不同的，包括非利士人包括这些不同的亚门人等等这些的外邦人在征战，这些外邦人全部都有君王。那么每一次这些人把他们搞得都很惨，那所以这些人又在想一个问题了，他们的强大是不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君王来打我们？如果他们有，那么我们也得有。所以同样的，跟他们拜偶像的原因是一样的，就是他们受到了迦南文化的同化和腐蚀，他们其实是在效法迦南人。换句话说，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叫做随从世俗，随从世俗。所以你想，为什么上帝让以色列人把迦南人赶尽杀绝，不让他们和迦南人住在一起，就是为了不让他们被迦南人同化。迦南人的这种宗教，迦南人的那种淫乱，迦南人的这些的败坏迦南人的这种世俗的制度，上帝是不允许以色列民去效法的，他们去效法就中了魔鬼的诡计，把他们陷入各样的祸患当中。可是因为以色列人没有遵从上帝的旨意，他们没有把这些迦南人全部赶走， 反而和他们住在一起，结果他们的王国的制度、他们的宗教、他们的邪淫、他们所有这些败坏的东西他们都去学了，结果他们就造成了这样的一种得罪耶和华的光景。其实弟兄姊妹，你去想，今天我们今天这群基督徒，我们的光景比当年的以色列人危险100倍、1000倍。我们不就是住在迦南人当中吗？我们不就是住在世俗当中吗？我们每天看的、每天听的、每天思想的，不都是世界的潮流吗？不都是那些得罪神的东西吗？可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不知不觉、不知不觉就给我们洗脑了。好像那些以色列人，他们有的我也得有，他们好的我也得去追求，能够给他们带来益处的我也要。那你看今天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也是一样啊？世人有的我也得有，他们好的我也得要，能够给他们带来益处的我也得去追求。所以你就发现我们才会给自己造出了那么多的偶像，我们才会去在耶和华以外为自己找了那么多的王，找了那么多的帮助，找了那么多的保护，找了那么多的安全感的来源。我们单单没有去敬畏耶和华。其实今天我们的光景和当年的以色列人何其的相似。当我们去看那些以色列人的时候，我们常常是很藐视他们的，因为圣经里面说他们顽梗悖逆，他们属灵淫乱，他们小信，他们偏行己路，等等等等等等。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平心而论，刚刚我所讲的所有的这些应用在以色列人身上的词儿，能不能同样也用在我们自己的头上啊？我觉得也差不多。咱们怎么看以色列人，那些以色列人可能也怎么看我们。我们并不比当年那些得罪耶和华的以色列人生命更美好，我们并没有，可他们一样都没有单单的把耶和华当我们的王，都没有把耶和华当我们安全感的来源。我们都是在耶和华以外为自己找了一大堆的神，找了一大堆的偶像，找了一大堆的王，找了一大堆美好的东西，为了要获取安全感的。所以其实我们在面对一个同样的光景。那么在这段话当中，在撒母耳所讲的这一段的劝勉当中，撒母耳很清楚地知道这些人就是有三个帮助，他们为自己找了三个神，耶和华神，一大堆的偶像，然后还有那个他们看得见的王。但是撒母耳直指的一个问题，在你们所找到的这些帮助当中，到底谁真的能够帮助你们？谁才是那个真的帮助你们的？那撒母耳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他给他们讲历史。讲什么历史呢？出埃及。从出埃及，从他们的历史一直讲到他们在迦南地他们的征战，上帝怎么救他们，一直讲到当时的那个时刻。其实弟兄姊妹，你如果对圣经足够熟，你就发现从旧约到新约，每当神的仆人、先知、使徒要呼唤百姓悔改的时候，他们都会讲出埃及。不信你去看，从旧约到新约，出埃及不断地被提及。出埃及在讲什么？出埃及是要不断地把以色列人带回到当年的那个历史当中，让他们不要忘恩负义，要让他们去思想到底是谁把你们从埃及救出来的，是谁把红海给你们分开的，是谁带你们走过40年的旷野路，至终把你们带入迦南美地的，到底谁是你们的帮助，谁是你们的拯救。就好像我们每个月一次的圣餐是一个道理，弟兄姊妹。为什么每个月都要有一次圣餐？每一次的圣餐其实都是把我们带到2000年前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前面，免得我们忘恩负义。每一次的圣餐都在提醒我们，你的救恩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你为什么今天能够坐在这个地方被称为基督徒？你为什么有永生的盼望？ 你为什么有这么深的喜乐，这么深的平安？是因为2000年前耶稣基督为你钉了十字架。这就是历史的功用。所以每一次当先知使徒要提醒百姓悔改的时候，他一定从出埃及开始讲，因为那段历史告诉他们谁是真神，是谁救了他们，是谁将他的荣耀能力显在你们当中，到底你们要去依靠谁来做你的帮助，谁来做你的救主呢？谁才是你真正的王呢？然后呢，撒母耳又做了一件事，撒母耳就祷告。当时是大概5-6月的那个时候，是属于在当时的那圣地呢，叫做旱季，是不会下雨的。结果他祷告了以后，打雷下雨，行了一个明显的神迹，意思就是在告诉他们说，你看上帝就在这里，他就是如此的真实，你们得罪了这位上帝了。这就好像以利亚，你看以利亚当年是怎么向以色列民那些被盗的以色列民证明耶和华是真神的。他祷告以后3年半不下雨，对不对？然后呢，在加密山上一祷告，天上降火，再祷告，雨水终于降下来。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些先知总是用降火、降雨、打雷这些方式来显明神的荣耀？建议你们好好去读一读诗篇29篇，就是今天我们宣召的经文。诗篇29篇，我们大家最熟悉的是最后结尾，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我们大家倒背如流啊，这是我们最熟悉的圣经的经文之一了。特别在过去3年的疫情当中，这段圣经常常鼓励我们的心，安慰我们的心。但是弟兄姊妹，诗篇29篇不是最后只有这两节的，你去仔细读诗篇29篇，它非常奇怪的，诗篇29篇其实整篇都在讲自然的现象，打雷，大水，火，旷野震动，这些树叶 掉光了。他为什么会去讲这些自然的现象？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其实诗篇29篇，当大卫去讲这些的自然现象的时候，他的用的这些词本来是用在巴利身上的，也就是说那是迦南人用以称颂巴利的荣耀的诗词。在迦南人的文化当中，是巴利管着打雷，是巴利管下雨，是巴利管着降火，是巴利使大地震动，是巴利带来四季的轮换，树叶掉光，树叶又发芽，这些是巴利的作为，巴利的大能大力，巴利的荣耀。然后大卫就借用了迦南人对巴利的称颂，告诉他们说，所有的这些事不是巴利行的，是耶和华所做的。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才会讲说，把荣耀归给耶和华，你要把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够把荣耀归给偶像，归给巴利，归给假神，所有的这一切掌管天地万有的是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只有当你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你才会到了最后结尾的时候，你才有信心宣告说，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在以色列人的文化当中，他们特别不喜欢洪水，不喜欢大水，因为以色列人的文化，他们相信那个鬼魔邪恶的力量是隐藏在大水当中的。所以当以色列人讲到洪水，讲到大水的时候，常常是指向鬼魔，指向那个黑暗的势力的。所以其实当最后他讲到说，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它里面有一个意思，是在这些邪恶的势力，在偶像，在巴利的之上，有一位真正的神，真正的王，他是耶和华。耶和华胜过了巴利的这些假神的权柄， 他是真神，他才是我们的王，这才是你的帮助，这才是你的安全感。你要寻求的是那位真神耶和华，不是迦南人所称颂所寻求的那些假神巴利。这是诗篇二十九篇真正在告诉我们的意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来面对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我们也要问一个问题，我的帮助到底从何而来？你把荣耀归给了谁？你把荣耀归给了耶和华上帝，归给了假神，归给了你自己的聪明智慧，归给了某一个伟大的领袖，归给了一个好的时代，归给了科技，你到底归给了什么？你有没有真的信心去宣告说，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到底谁是你的王？在你的心里谁在居首位掌王权？在你的心里谁是你的帮助？我这次去中国，特别在温州，我很感恩上帝就给我预备了一对非常可爱的弟兄姊妹来接待我，真的非常有爱心。其实我这次飞到温州跟飞离温州的那个飞机的时间都非常的不好，我飞到温州的时候是凌晨一点钟，然后我飞离温州的飞机是早晨七点半，五点钟就要从酒店出发去赶飞机。我本来就说你们不要去接我了，我就自己打个车就行了，结果这对可爱的弟兄姊妹一定要去接送我，人家把我从机场送到酒店已经两点多了，然后早晨人家四点多从家出发，五点钟赶到酒店再送我去，去赶飞机。我刚刚到温州的时候，这个弟兄就给我接风，他就请了三个牧师，一个是我，一个是他自己教会的牧师，还有一个是，我在温州要服侍的教会的牧师，我们请我们几个牧师吃饭，请我们真的是吃最好的饭。他告诉饭店把你们最好的都给牧师们上，非常奢侈的吃了一顿大餐，特别有爱心，这位弟兄。后来我在温州服侍完了以后，有一天的空闲，这个弟兄就开车带我去他的老家转一转，他的老家是在温州的农村，那么就在去到他老家的路上大概需要一个小时，他就给我讲他们家里的这个信仰的故事。他就讲他妈妈，他说他的妈妈呢是一个特别有爱心的老姊妹，他在农村的教会里是专门做接待的。他说他记事的时候，他小的时候凡是任何一个地方到村里的教会来服侍的传道人同工弟兄姊妹，他一定招待他们吃饭。他那时候很穷，他说家里很穷的，他说我妈妈宁肯自己不吃，他一定要把最好的食物拿出来招待神的仆人。他说他妈妈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要在家里面开教会。他这种在家里开教会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我开放家庭招待弟兄姊妹开小组，或者我们国内的家庭教会然后招待弟兄姊妹在家里聚会，不是。等一下我告诉你他妈妈的梦想多么伟大。然后他说我有三个姐姐，到了这三个女儿要出嫁的时候，他说我妈妈把三个女儿嫁给了教会当中三个最爱主最热心服侍的弟兄，但是这三个弟兄是全教会最穷的三个弟兄。穷到什么程度？他说我姐夫的家里面都是漏的，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房子都是破的，很穷很穷。然后教会里其他的弟兄姊妹就劝他妈妈说，他说那个小伙子家里穷到那个样子，你怎么能够把女儿嫁过去？嫁过去不就是受苦吗？他说我妈妈讲了一句名言，他说叫做有道不会穷，他是用温州话讲出来的，我也学不会，翻译成普通话叫做有道不会穷，意思就是你追寻神的道，敬畏神的人是不会受穷的，上帝会养活的。然后他就这么勇敢地把三个女儿嫁给了全教会最穷的，但是也是最爱主最热心侍奉的三个弟兄。然后他说那个时候很穷很穷，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去皮鞋厂打工，一天赚十块钱已经是巨款了，他已经觉得自己很富有了。到了后来的时候，他说上帝是真的祝福我们，他说真的是有道不会穷，
敬畏神的人，上帝真的是恩待我们。他说我们一家人就做生意，后来越做越好，越做越好，越来越有钱。他说后来有一天，我终于有能力实现我妈妈一生最大的夙愿了。他就在那个农村的宅基地的一块地盖了两栋房子，前面的一栋是他自己住的房子，让他妈妈养老，然后后面的那片地呢，他自己出钱盖了一间教堂。啊，我去看了，那教堂大概能坐100多人，全是他自己盖的，然后前院是自己家，后院是教堂，盖好了以后奉献给教会， 让教会就在这里聚会。后来他在温州市区工作，那么也不常常的回这个他在农村的那个盖的那么漂亮的房子。后来妈妈过世以后，他那个房子就给他在温州市区的教会用，因为那个地方离温州就1个小时，而且山清水秀，是个很漂亮的地方，所以他们教会的青年的退休会、领袖的退休会全部在他家，4层楼，好多的房间，几10个人就住在他的房间，把钥匙给牧师，就在我们家吃住，就在这里。而那个可爱的弟兄，他在前院还挖了一个游泳池，他说这游泳池后来就有用处了，就在里边做洗礼池。他说青年退休会的时候，孩子们、年轻人被圣灵感动，牧师就在这个游泳池里给他们施洗。他说冬天呢，很冷的时候啊，他说他们就在这水里，就在这池子里给他们施洗。我真的很感动，这个弟兄真的毫无保留，把他所有的一切，他真的全部拿出来，全部给教会用，全部给神用。一个这么可爱的弟兄，可是你要知道，在温州啊，温州人最喜欢赚钱，他们为了赚钱，很多人去信风水，所以我这次在温州给他们讲风水课，他们可喜欢了。他们说我现在终于知道怎么去给那些摆风水的人传福音了，为了要赚钱什么都做，拜偶像的、拜各什么的都有，只要能赚钱什么都有。可是这个弟兄从小到大到今年年纪也不年轻了，他的妈妈的一生，他们全家人的一生，都是单单依靠耶和华的一家，所有的一切都献给神，上帝大大的向他们施恩。我就想起约书亚讲的那句话了，你们自己去选择，你们要去拜大河那边的神还是来拜耶和华，你们自己做一个选择，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到底要选择谁来做你的王？你到底要选择谁来帮助你？你的心里倚靠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祷告。主耶和华，你是神，你是王，你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生命的泉源。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有人靠偶像，有人靠金钱，有人靠人，但是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因为只有你是我们的帮助。主啊，我们在你面前要悔改，我们要认定你，我们要紧紧抓住你，我们要一生为你而活。愿主向我们施恩，带领我们走正路，带领我们一生讨你喜悦。我们恭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